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马可福音十三章是一段非常难解释的经文。
马可福音十三章是一段非常难解释的经文。
有很多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
我们忽略了上下文，
我们忽略了上下文，
而尝试去理解这段经文，
而尝试去理解这段经文，
结果带出来的意义。
结果带出来的意义
可能同原来经文的意思有些不同，
可能和原来经文的意思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它上下文的要求。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上下文的要求。
在第一到第四节，
在第一到第四节，
为这段经文定下了一个规范，
为这段经文定下了一个
规范。
规范
在第一节那里，
在第一节里面，
当耶稣和门徒离开这个圣殿的时候，
当耶稣和门徒离开圣殿的时候，
门徒对耶稣提到这个圣殿建筑群的伟大，
门徒跟耶稣提起这个圣殿的建筑群的伟大，
但在第二节那里，
但在第二节里面，
耶稣却是这样告诉他们，
耶稣却这么对他们说，
他们所看到的，
他们所看见的，
这个是被称为当时世界奇观的建筑群，
这些被当时称为世界奇观的建筑群
将会完全的被毁灭，
将会被完全的毁灭。
也因为耶稣的这句说话，
也因为耶稣的这一句话，
当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橄榄山面对圣殿山的时候，
当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橄榄山面对圣殿山的时候，
其中四个的门徒，
其中四位门徒，
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
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
就私下的去问耶稣，
就私下来问耶稣，
他所讲的这件事究竟在什么时候发生，
他所说的这件事究竟在什么时候发生，
这件事发生前后有什么情况的出现，
这件事发生的前后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这个是上下文的一个规范。
这就是上下文的一个规范。
耶稣的回答，
耶稣的回答，
最主要是回答门徒的这个提问。
最主要是回答门徒的这个提问。
圣殿被毁之前， 徒听。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在历史的当中，
在历史当中
不断会有很多战争的出现，
不断会有很多的战争出现。
在历史的当中，
在历史当中
不断有惊人的天灾出现，
不断有惊人的天灾出现。
但是这一切，
但是这一切
只是灾难的起头，
只是灾难的起头，
并不代表圣殿快将毁灭，快将毁灭，
并不代表圣殿快被将被毁灭。
耶稣并没有忘记他门徒所关心的，
耶稣并没有忘记他门徒所关心的，
就是什么时候圣殿会被灭，
就是什么时候圣殿会被毁。
因此在十四节的时候，
因此在十四节
耶稣特别的指出，
耶稣特别指出，
当他们看到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他们看见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圣殿被毁就快临到，
圣殿被毁就快临到。
究竟耶稣所指的事是什么呢？
究竟耶稣所说的是什么事呢？
他在这里说到，
他在这里说到，
当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
当你们看到那行毁坏可憎的，
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他这句说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他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毁坏可憎的这几个字，
毁坏可憎的这几个字
是来自但以理书的，
是来自但以理书。
但是在这里它基本的含义，
但是这里它基本的含义
是知道圣殿被一些可憎的事物去玷污，
是知道圣殿被一些可憎的事物去玷污，
去到一个程度，
去到一个程度，
圣殿被神所弃，
圣殿被神所弃。
因此那个行毁坏可憎的，
因此那行毁坏可憎的，
是指到其中的一个人，
是指到其中的一个人，
或者某一些人，
或者某一些人，
他们做了一些事，
他们做了一些事，
使到圣殿被完全的玷污，
使圣殿被完全的玷污。
不单止这样，
不仅如此，
他们也夺取他们不应该有的地位，
他们也去夺取了他们原本不该有的地位。
这个记号，
这个记号，
耶稣所讲的这个记号，
耶稣所说的这个记号，
终于在公元后66到67年之间出现，
终于在公元后66到67年出现。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以色列民众里面的愤锐党，
以色列民众里面的愤锐党，
也是以色列人里面的革命分子，
也是以色列民当中的革命分子，
他们占夺了圣殿，
他们抢夺了圣殿，
他们不单止在圣殿里面进行杀戮，
他们不仅在圣殿中去进行杀戮，
流血玷污圣殿，
流血玷污圣殿，
他们也让有罪的人进出至圣所，
他们也让有罪的人进出至圣所。
到最后，
到最后，
他们高立了一个不应该是大祭司的人成为大祭司，
他们高立了一位原本不该为大祭司的人成为大祭司。
这个年间所发生的事，
这个年间所发生的事情，
引起公元后七十年，
引起公元后七十年，
罗马帝国正式入侵耶路撒冷，
罗马帝国正式入侵耶路撒冷，
圣殿完全被毁，
圣殿完全被毁。
耶稣所讲的这个记号，
耶稣所说的这个记号，
在这班门徒有生之年，
在这群门徒有生之年
出现了，
出现了，
然后圣殿也是被毁，
然后圣殿也被毁了。
所以在15到16节，
所以15到16节，
耶稣话俾佢嘅门徒，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当佢哋睇到呢件事发生嘅时候，
当他们看见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佢哋就应该即刻离开耶路撒冷，
他们就应当立刻离开耶路撒冷。
如果佢哋由房顶落嚟嘅时候，
如果他们从房屋顶上下来的时候，
佢哋唔应该入屋去收拾行装。
他们不该进屋里去收拾东西，
他们应该立刻走，
应该立刻走。
在田里面工作的人，
在田里工作的人，
当听到这个消息，
当听见这个消息，
他 他们不要回去放在田旁边的衣服，
他们也不要回去取放在田间的衣服，
他们应该立刻离开，
他们应该立刻离开。
17到18节，他告诉这些门徒，
他告诉这些门徒，
他们要祈求这些事，
他们要祈求这些事，
不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发生，
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
因为怀孕和乳养婴孩的，
因为怀孕和养奶婴孩的，
在这个情况的底下，
在这些情况下，
很困难的去逃命，
会很困难的去逃命。
同样在巴勒斯坦，
同样在巴勒斯坦，
冬天是雨季，
冬天是雨季，
这个也使到他们很难过河，
也会使他们很难过河。
19到20节，
19到20节，
耶稣告诉他们，
耶稣告诉他们，
这个审判是绝对的彻底，
这个审判是绝对的彻底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
但我们一定要小心，
这里并不是指到末日的审判，
这里并不是说到末日的审判，
特别在19节最后的一句说话，
特别是在19节最后一句话，
后来也必没有，
后来也必没有，
这里是指到在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
这里是指在历史中发生的事，
是圣殿被毁的这一件事，
是指圣殿被毁的这一件事。
在21到22节，
21到22节，
这里好像回应前面耶稣所讲的一些说话，
这里像是在回应前面耶稣所说的话，
这里却是讲紧，
这里却是在说，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这个记号出现的时候，
当这个记号出现的时候，
有一些人宣布，
有一些人宣布，
尼赛亚现在已经在耶路撒冷那里，
尼赛亚现在已经在耶路撒冷，
耶稣却是告诉这些告诉他的门徒听，
耶稣却是告诉他的门徒，
不要相信这些人所讲，
不要相信这些人说的，
留在耶路撒冷，
留在耶路撒冷，
他们需要洞察力，
他们需要有洞察力，
他们知道这些所谓自称尼赛亚的人，
他们知道这些所谓自称弥赛亚的人，
他们所讲的都是假的，
他们所说的都是假的，
他们引向的结局是灭亡，
他们影像的结局是灭亡。
在23节的时候，
在23节的时候，
耶稣话俾佢嘅门徒听，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佢将一切会发生嘅嘢，
他将一切会发生的事
清楚话俾佢哋听，
清楚地告诉他们，
为咗加深门徒对呢件事嘅印象，
为了加深门徒对这件事的印象，
喺28到29节，
28至29节。
耶稣用无花果树作为一个比喻，
耶稣用无花果树作为一个比喻，
为什么他会用无花果树呢？
为什么他会用无花果树呢？
因为当时在橄榄山上面，
因为当时在橄榄山上，
不单只有橄榄树，
不仅有橄榄树，
同样有无花果树，
同样有无花果树，
在逾越节前后，
在逾越节的前后，
刚刚是春天，
刚好是春天，
无花果树在这个时候刚刚在长叶，
无花果树在这个时候正在长叶，
当无花果树长叶的时候，
当无花果树长叶的时候，
就是指到夏天将到，
就指到夏天临近。
在29节的时候，
在29节，
人子或者神国，
人子或者是神国，
是翻译的人对原文的判断，
是翻译的人对原文的判断，
很可能是原来的文字里面，
很可能是原文那个文字里，
这个只是讲到这些事，
那里只是说到这些事，
因此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听，
因此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
他们要注意这个记号的出现，
他们要注意这个记号的出现，
这个记号出现的时候，
这个记号出现的时候，
这些事，
这些事
就是圣殿被毁快将临到，
就是圣殿被毁快将临到，
然后在30到31节，
然后在30到31节，
耶稣宣告他所讲的说话，
耶稣宣告他所说的话，
必定在他们有生之年出现，
必定在他们有生之年出现。
耶稣在耶稣的这个回答里面，
在耶稣的这个回答里面，
耶稣预备他的门徒，
耶稣预备他的门徒
怎样能够在纷乱的世代里面，
如何在纷乱的世代里面
去清楚洞察当中里面的是非黑白，
去清楚的洞察当中的是非黑白。
耶稣所说是历史上面会发生的一些事，
耶稣所说的是历史上会发生的一些事，
他预备他的门徒，
他预备他的门徒
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
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
那首先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
首先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
实际上和第一世纪中叶的世代，
和第一世代世纪中叶的世代
并没有太大的分别，
并没有太大的分别。
我们看到地区性的战争，
我们看到地区性的战争
不断的发生，
不断的发生，
有些战争可以牵涉更多的国家，
有些战争可以牵涉更多的国家，
亦影响世界的经济，
也影响世界的经济。
最近在中东所发生的事情是很清楚的，
最近在中东发生的事情也很清楚。
不单止这样，
不仅如此，
全球暖化带来的天气极端变化，
全球暖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变化
造成不少的天灾，
也造成不少的天灾。
这些现象只是会越来越剧烈，
这些现象只会越来越剧烈。
百年一遇的水灾，
百年一遇的水灾，
实际上不到十年已经再一次重复，
实际上不到十年已经在重复。
同样在这个世代里面，
同样在这个世代里面，
不少的人宣称，
不少人宣称
他们是时代的救主，
他们是时代的救主，
为世界带来和平，
为世界带来和平。
实际上面，
实际上
他们却是引起更多的战争，
他们确实引起更多的战争。
虽然我们身处在澳洲比较平静的环境，
虽然我们身处澳洲比较平静的环境，
但是世界周遭所发生的事情，
但是世界上周遭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了解到我们活在一个纷乱的世代，
我们了解到我们活在一个纷乱的时代，
我们不可能置身度外，
我们不可能置身度外。
作为基督徒在这样的世代里面，
作为基督徒在这样的世代里，
我们需要有洞察力，
我们需要有洞察力
去分辨是非，
去分辨是非。
特别我们活在现在的当中，
特别我们活在现在这个时代，
洞察力是更加重要，
洞察力是更加的重要。
早一辈的人，
早一辈的人
就是我啦，
就是我。
那时候我们相信政府所说的话，
那时候我们相信政府所说的话，
我们相信报纸所说的话，
相信报纸所说的话，
就是这么多的，
就是这么多。
但是在现在，
但是在现在，
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
同样我们发觉，
同样我们发现
在报纸，
在报纸
甚至政府所发放的消息，
甚至政府所发放的消息，
有太多的时候，
有太多的时候
都是似是而非的信息，
都是似是而非的信息。
他们不会告诉我们听完全的真实的事情，
不会告诉我们完全的真实的事情。
每一个消息的背后都有它的目的，
每一个消息的背后都有它的目的，
以至到我们今天，
以至于我们今天
需要对一切的信息，
需要对一切的信息
有一个批判性的评论，
有一个批判性的评论。
如果这样我们怎样去做呢？
如果这样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耶稣的宣讲，
耶稣的宣讲，
耶稣对他门徒的教导，
耶稣对他门徒的教导，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基本的做法，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基本的做法。
首先我们应该以神的说话，
首先我们应该以神的话语
为审判一切信息的标准，
为审判一切信息的标准。
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
因为世界上面任何的政党，
因为世界上任何的 政党，
任何的领袖，
任何的领袖，
任何的言论，
任何的言论，
任何的信息，
任何的信息，
任何好像对社会有益的行动，
任何好像对社会有益的行动。
如果我们将这一切，
如果我们将这一切
同神的要求相比，
去和神的要求相比，
永远是不足够的，
永远是不足够的。
神的说话，
神的话语
使到我们对世界所有的东西，
使我们对世上所有的东西
能够有一个比较中肯的判断，
能够有一个比较中肯的判断。
亦因为这样，
也因为这样，
我们需要清晰去了解神的话语，
我们需要很清晰的去了解神的话语，
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读圣经，
我们需要很好的去读圣经。
同样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
同样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
去理解，
去理解，
并且怎样用神的话去批判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
并且如何用神的话去批判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在这里特别要讲一讲有关这个记号的提醒，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有关这个记号的提醒。
在这里清楚指出一件事，
在这里清楚指出一件事，
在这个世界上面，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某一些人，
如果某些人，
某一些政党，
某些政党，
某一些领袖，
某一些领袖，
他们不单止尝试控制其他人的行为，
他们不仅尝试控制其他人的行为，
亦尝试去控制其他人的思想，
也尝试去控制其他人的思想。
这些政权，
这些政权，
或者这些人，
或者这些人，
他们实际上是僭越神的地位，
他们实际上是僭越神的地位，
他们就等同耶稣所说的这个记号，
他们就等同耶稣所说的这个记号。
那行毁坏可憎的，
那行毁坏可憎的。
在第二次大战的德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德国，
希特拉不单止尝试控制百姓的行为，
希特勒不仅尝试控制百姓的行为，
亦尝试控制百姓的思想，
也尝试控制百姓的思想，
使到他们认为屠杀犹太人是正当的行为，
使他们认为屠杀犹太人是正当的行为。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今天出现了在很多极权国家里面，
今天也出现在很多的国家里面，
不单只是极权国家，
不仅是在极权国家，
甚至在我们所说的民主国家里面，
甚至在我们所说的民主国家里面，
利用大众传媒，
利用大众传媒，
利用社交平台，
利用社交平台，
尝试去控制他下面百姓的思想，
尝试去控制底下百姓的思想。
这个不单止在国家的层面，
这不仅在国家的层面，
有很多时候也发生了在家庭的当中，
很多时候也发生在家庭当中，
特别在家暴的家庭里面，
特别在家暴的家庭里面，
丈夫对妻子的控制完全，丈夫对妻子的控制完全跟这个是一样，
丈夫对妻子的控制和这个完全是一样的。
当我们看到这些记号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这些记号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小心，
我们一定要小心。
第二样提醒我们的，
第二样提醒我们的，
在这个纷乱的世代的当中，
在这个纷乱的世代当中，
神仍然掌权，
神仍然掌权。
因着这一样嘢，
因着这件事，
我们仍然有勇气去坚持见证这个福音，
我们仍然有勇气去坚持见证这个福音。
我们作为信徒，
我们作为信徒，
活在这个纷乱的世代，
活在这个纷乱的世代，
我们是否能够置身度外，
我们是否能够置身度外，
安全度日呢？
安全度日呢？
首先，这个在我们眼里面纷乱的世代，
首先这个在我们眼里纷乱的世代，
是不是真的一塌糊涂？
是否真的一塌糊涂？
完全没有秩序，
完全没有次序。
我们再看看耶稣的回答，
我们再看一下耶稣的回答，
在他警告门徒的话的当中，
在他警告门徒的话语中，
特别我们看下第七节，
特别看一下第七节，
他这里说到，
这里说到，
你们听见打仗，
你们听见打仗，
同打仗的风声，
和打仗的风声，
不要惊慌，
不要惊慌，
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耶稣的这句说话，
耶稣的这些话，
似乎暗示了神在背后的统管和容许，
似乎暗示着神在背后的统管和允许。
这一切都是神计划当中的一部分，
这一切都是神计划当中的一部分。
特别在二十节的时候，
特别在二十节，
这里描述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
这里描述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
但是同样是很特别的，
同样是很特别的。
他这里说到，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
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
凡有血气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
总没有一个得救，
只是为了主的选民，
只是为主的选民，
他将那日子减少了，
他将那日子减少了。
神没错，他是审判以色列人，
没有错，神是审判以色列人，
但是他没有忘记他对以色列人约的关系，
但是他没有忘记他对以色列人约的关系，
他仍然没有忘记他的恩慈，
他仍然没有忘记他的恩慈，
在他的审判里面他仍然掌权，
在他的审判中他仍然掌权。
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
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
世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世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只是在神容许的当中，
只是在神允许的当中，
这些事情先发生，
这些事情才发生。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安全度日呢？
我们可以安全度日吗？
首先世人所经历的天灾人祸，
首先世人所经历的天灾人祸，
很清楚我们都会经历到，
我们都会经历到。
除了这些之外，
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还会经历额外的一些问题，
我们还会经历一些额外的问题。
这里讲到就世人对我们的逼迫，
这里说到世人对我们的逼迫。
在第九节那里，
在第九节，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听，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他们会在会堂里面受到鞭打，
他们会在会堂中受到鞭打，
受到犹太人的公会的定罪，
受到犹太人公会的定罪，
最后他们会被交给罗马的政府，
最后他们会被交给罗马的政府，
被审判，
被审判。
更麻烦的一样嘢，
更麻烦的一件事，
在十二节那里，
十二节，
逼迫不是来自外面而已，
逼迫不仅是来自外方，
逼迫出现在家庭的当中，
逼迫也出现在家庭里。
耶稣的门徒，
耶稣的门徒
会被他自己的家人所厌弃，
会被他自己的家人所厌弃。
耶稣指出有两个原因，
耶稣指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十三节的事，
第一个原因在十三节，
因为耶稣的门徒和耶稣完全的认同，
因为耶稣的门徒和耶稣完全认同，
他们遵照耶稣的说话去做，
他们遵照耶稣的话去做。
然后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做耶稣吩咐他们做的事，
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去做耶稣吩咐他们去做的事。
在第十节的时候，
在第十节，
我们看到他们要做的事，
我们看到他们要做的事，
就去传福音，
就是去传福音。
和耶稣认同传福音不是很好的吗？
和耶稣认同去传福音不是一件好事吗？
为什么会令到这个世界不满呢？
为什么会让这个世界感到不满呢？
其实归根究底，
其实归根结底，
因为世界和耶稣是为敌，
因为世界和耶稣是为敌的。
有太多时候我们不想这件事，
有太多时候我们不想这件事。
为什么是这样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是活了在罪恶过犯里面，
因为这个世界原来是活在罪恶过犯里面，
他已经习以为常的去这样过活，
已经习以为常的这样去生活，
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他认为他所做的事，
他认为他所做的事
都是非常的好，
都是非常的好，
都是正确的，
都是正确的。
只有当神的真道，
只有当神的真道，
让耶稣进到这个世界，
让耶稣进入这个世界，
向这个世界揭露这个世界的真相，
向这个世界去揭露他的真相。
世界上面的人，
世界上面的人
先开始了解到，
才开始了解到
自己所做的这一切，
自己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同神为敌，
都是
来进行迫害，
并且对他们进行逼迫。
如果在这样里面，我们怎样去过活呢？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怎么样去生活呢？
在十一节里面，耶稣告诉他们，
十一节耶稣告诉他们，
当他们被交与官府面对审判的时候，
当他们被交与官府面对审判的时候，
不要忧虑他们要说什么，
不要忧虑他们要说一些什么，
因为到最终，
因为到最终
是内住在他们当中的圣灵为他辩白，
是内住在他们当中的圣灵去为他们辩白。
在面对逼迫里面，
在面对逼迫里面，
我们不是独自的去面对这一切，
我们不是独自去面对这一切，
而是神和我们一起去面对，
而是神与我们去一同面对。
更重要的一件事，
更重要的一件事，
在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耶稣话俾佢嘅门徒听一个荣耀嘅应许。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一个荣耀的应许。
呢一段好特别嘅，
这一段很特别，
特别喺二十四节一开头嘅时候，
特别在二十四节一开头的时候，
佢呢度讲到那些日子，
这里说到那些日子，
或者在那些日子。
或者在那些日子，
这几个字是很特别的字，
这几个字是很特别的字。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面，
这个是指到耶和华的日子，
这里是指到耶和华的日子，
也是最后的日子，
也是最后的日子。
所以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是耶稣讲完了前面的事之后，
所以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是耶稣说完前面的话以后，
好似好悲惨嘅时代，
很像很悲惨的时代。
好似当中好混乱嘅时代，
很像当中一片混乱的时代。
耶稣喺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耶稣在二十四、二十五节
就指出到最终，
指出到最终，
神仍然喺度控制一切嘅，
神仍然在控制一切。
世界上面纷乱嘅日子有结束嘅一日。
世界上纷乱的日子有结束的一天。
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指出末后的日子，
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指出末后的日子，
天象会改变，
天象会改变。
二十六节耶稣会以荣耀的身份再一次降临，
二十六节耶稣会以荣耀的身份再一次降临。
二十七节那里我们看到凡跟随的耶稣的人，
二十七节我们看到凡跟随耶稣的人，
不论死去或者活着的，
不论死去或者活着的，
他们会被重新招聚，
他们会被重新招聚。
世界上面的纷乱，
世界上的纷乱，
世界上面的逼迫，
世上的逼迫，
世界上面的困苦，
世上的困苦，
世界上面的苦难，
世上的苦难，
从此终结，
从此终结。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这个应许必定成就，
这个应许必定成就。
由三十二到三十七节，
三十二到三十七节，
耶稣指出这个荣耀的再来，
耶稣指出这个荣耀的再来，
是父神计划的一部分，
是父神计划的一部分。
他几时回来不一定知道，
他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知道，
但是必定会成就，
但必定会成就。
然后在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然后在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耶稣用另外的一个比喻，
耶稣用另一个比喻
告诉我们听，
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警醒谨慎，
我们应当警醒谨慎。
我们不需要去猜想耶稣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不需要去猜想耶稣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不要想着中东所发生的战争就是最后的战争，
我们不用去思考中东所发生的战争就是最后的战争。
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做的
就是遵行耶稣每日吩咐我们的，
就是遵行耶稣每一天吩咐我们的，
在世人面前见证他是谁，
去世人面前见证他是谁。
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
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
因为我们是跟随他的人，
因为我们是跟随他的人，
我们必定会面对世界的逼迫，
我们必定会面对世上的逼迫。
在纷乱的世代，
在纷乱的世代，
我们亦不能够置身度外，
我们不可以置身度外。
但是耶稣却是鼓励我们，
但耶稣却鼓励我们，
父神统管一切，
父神统管一切，
他透过圣灵和我们在一起，
他通过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将来是肯定，
我们将来是肯定的。
因此我们需要谨慎警醒，
因此我们需要谨慎警醒，
在现在好好的去见证主耶稣基督，
在现在去很好的见证主耶稣基督。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福音是真的是一个好的消息来，
福音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应该去宣扬，
我们应该去宣扬。
为什么它是好消息呢？
为什么它是好消息呢？
这里指出在世界上面原来与神为敌的，
这里指出在世界上原来与神为敌的，
不应该存在的，
不应该存在的，
没有一点好处的人，
没有一点好处的人，
现在得蒙神的怜悯，
现在得蒙神的怜悯，
他们的罪可以得赦，
他的罪可以得赦，
成为家里面的儿女，
成为家里的儿女，
有荣耀的盼望，
有荣耀的盼望，
这个真是好消息，
这个真是好消息。
但是这个好消息也是带出另外一个负面的一个情况，
但这个好消息也是带出另一个负面的情况，
这个消息带出神对世人绝对的审判，
这个消息带出了神对世人绝对的审判，
也是讲给这个世人听，
告诉世人听，
你没有一样东西行，
你没有一件事行，
你基本上不论你的地位是多高，
不论你的地位多高，
在神的眼中，
在神的眼中，
你是脚底泥来的，
你就是脚底泥，
世界上面的人顶不顺，
世上的人都受不了，
不一定可以接受这样的批判，
不一定能接受这样的批判。
最明显的例子，
最明显的例子，
活在同性恋行为当中的人，
活在同性恋行为当中的人，
他们并不接纳他们所做的，
他们并不接纳他们所做的，
是完全与神为敌，
是完全与神为敌。
在极权的国家里面，
在极权的国家里，
当权的人，
当权的人
也不接纳他所做的，
也不建立他所做的，
是超越神所给予他的范围，
是超越神所给予他的范围。
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宣告，
我们今天所有的宣告，
必定会引起这些人的不满，
必定会引起这些人的不满。
同样在这里带出另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另外在这里带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圣灵同在的重要，
就是圣灵同在的重要。
这里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里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不一定能够在我们的感受上面，
我们不一定能在我们的感受上，
或者我们的情绪上面，
或我们的情绪上，
感知圣灵同我们同在，
感知圣灵与我们同在。
但是这里却是指出一样东西，
但这里却指出一件事，
一切跟随耶稣的人，
一切跟随耶稣的人
都有圣灵与他们同在，
都有圣灵与他们同在。
在我们最软弱无助的时候，
在我们最软弱无助的时候，
圣灵会使到我们重新得着能力，
圣灵会使我们重新得到能力。
在我们很怀疑这个信仰究竟是真还是假的时候，
在我们很怀疑这个信仰究竟是真的假的时候，
圣灵再一次坚固我们的信心，
圣灵再一次坚固我们的信心，
圣灵使到我们有能力去面对世上面的困苦，
圣灵使我们有能力可以去面对世上的痛苦。
在最混乱最失望的当中，
在最混乱最失望的当中，
他提醒这位神仍然掌权，
他提醒这位神仍然在掌权。
在灰心的里面，
在灰心当中，
他提醒我们这个荣耀的将来，
他提醒我们这个荣耀的将来，
他给能力我们，
他给能力我们
在当下去见证这个主耶稣基督，
去当下去见证这位主耶稣基督。
有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放弃所有的希望，
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放弃所有的希望，
但是很可能一句说话，
但很可能一句话，
或者一段经文，
或者一段经文，
会重新的鼓励我们，
会重新的鼓励我们。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再一次被提醒，
我们再一次被提醒，
现在的这个世代，
现在的这个世代，
跟公元第一世纪的情况一样，
和公元第一世纪的情况一样，
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代，
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代。
我们当中需要有圣灵所赐的洞察力，
我们当中需要有圣灵所赐的洞察力，
透过神的话语，
透过神的话语
去辨别当中的是非，
去辨别当中的是非。
我们同样需要圣灵的同在，
我们同样需要圣灵的同在，
以至到我们有盼望，
以至于我们有盼望，
有信心，
有信心
去过每一日的生活，
去过每一天的生活，
去见证我们的这位主，
去见证我们的这一位主。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你透过你的